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网络上开始大量充斥着反美式工作、赴美式生活这种论调。前有上海的复旦教授，后有北京的复姓居民，在网上外国要玩，现实中举家迁移。这个世界立场会摇摆，数据很真实。三月份，日本公布了2024年日本在留外国人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止2024年底，在日外国人约为377万人，其中87万来自中国，占比约23%。这意味着，日本平均每4个外国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随后，日本经济新闻又公布了另一则消息，截止2024年6月，获得日本永住的中国籍人士已达33万人。可以说，取得日籍和永住已经成了多数在日中国人的最终目标。而在最近5年里，日本移民约等于经管理签证，而这个签证在社交媒体里的说法又被各路中介包装成了低成本移民加躺平天堂。结果等真来了才发现，公司怎么开，纳税怎么交，雇员怎么弄，招聘去哪儿搞，一概不知。当我们看到掉坑里的人越来越多，收到这方面的咨询越来越密后，便琢磨着将日本永住入籍的攻略，或者说如何长久稳妥地在日本经营创业整理成文。受篇幅限制，内容将分为上下两篇，先讲有利于续签的，然后是不利于续签的。两篇内容都是在我们经历了几百个客户案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如有帮助不胜荣幸。 OK， 上正文。话说当年80万禁军教头冲哥上梁山，也得下山摘个脑袋才能进土匪窝。为啥？无他，利益绑定耳。或者说摘脑袋不重要，咱们变成利益一致的自己人很重要。而当你通过了经营管理签登陆日本，想要在此长居生活乃至入籍永住，那你总得让日本政府觉得你是自己人才行。咋成为自己人呢？谜底就在谜面上。我们回顾一下经营管理签证，顾名思义，这是日本为了吸引海外投资和赴日创业经营而设立的长期签证。尽管日本自诩非移民国家，但嘴巴是一回事，身体是另一回事。老龄化、少子化是全球发达国家的通用梦魇。吸引外国人口，目前已作为日本的国策级方略在稳步推进。但政府想要的仅仅是外国人来日本投资创业吗？是也不是。投资也好，创业也罢，这两项本质上都是对日本经济的助力。那这份助力助多少呢？如果仅是单纯的 GDP 增长，是不是有点看不起人家发达了半个世纪的家底了？毕竟 GDP 增长对于政府来说有时候只是统计学娱乐，国家又不是上市公司，光财报好看顶个屁用。税收有没有增长，就业岗位有没有增多，年金收入有没有保障，薪资有没有上升，这些才是老百姓生活中实打实的感受。下到议员，上到首相，到了选举季都得去街头拿个大喇叭拉票。咋了？是聊大藏省数据，还是聊警视厅功绩？那全扯淡。得聊你给当地的选区争取到了什么福利，是能拉动就业，还是给企业减税，是给生育补贴，还是养老金上升。说的再直白些，如果你既能纳高额税，又交养老金，拖家带口在日本消费，还能创造就业岗位，那么同样是开公司，同样是拿经营管理钱，那么在你的顶头上司入管局和税务局的眼里，你就是优质客户。这个就是投名状，这就是自己人。这就是入管局官方文件里说的国家未来不可或缺之人才。而在我们经手了数百个客户案例后总结出来的日本经营管理签三大投名状分别是法人纳税、日本雇员、后生年金。这三点没到位，入管局就充分有理由怀疑你这个经营管理签是不是用社会主义墙角薅资本主义羊毛。相反的，这三点你做得很到位，那么看起来很强势的指标，什么商业模式、居住时间、办公场所都可谈、可聊、可协调。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先聊资本再聊主义。 美元侯富兰克林曾言，世界上唯有死亡与税收不可避免。一个国家的运转需要政府操持，大到基建地铁，小到生娃建党，林林总总，全国机关人吃马嚼都是钱，这个钱就得靠各种税收顶上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纳税人就是政府的金主，这点在日本尤为突出。不信你去看看，在区域所扇着扇子骂人的大爷们，开喷的第一句绝对是，你们发的工资、穿的衣服都是我们交的税，你什么态度？信不信我投诉你？但你若也想进行开卖前，最好先琢磨下，你现在是一年给日本政府大几万日元的零花钱，还是一年纳税大几百万？想清楚这个再开口。按照目前入管局公布的信息，入籍和永住的要求大抵如下：持有经管理签证后五年内纳税三年，即可在第五年申请入籍，十年内纳税五年，即可在第十年申请永住及绿卡，前提是每年离境不超过半年，每次离境不超过三个月，否则不视为日本的税务居民，无法累计年份。但是在暧昧学和毒空气并存的日本，你要是只在意人家嘴上说的，那你上至生意下至情感大抵都玩不转。毕竟这是个男女表白都要说月色真美的国家。同理，官方信息中也有很多值得琢磨的地方。首先，税务局可以根据你的缴税倒推你公司的经营状况，决算书往上一交，税务局看见你每个月的税交着，花销开着，流水走着，这才是经营，而不是花个低额入场费弄个签证然后全家移民，来薅资本主义医保羊毛的。同时根据公司决算书，人家也能看出来你公司盈利的情况是赤字还是黑字，赤字太多那就是你经营有问题，税也收不上来，这就会影响你的续签。要是黑字了，就代表你盈利了，你赚钱他开心，大家一起开香槟。至于如何报税缴税，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极其复杂且专业的行当。经营管理签涉及要缴纳的税款科目超过20条，其中存在各种折叠、递进以及优先顺序。如果你天赋异禀，会计世家可以试试，如果是普通人，统一建议交给专业的税理师。而对于一个人经营的小公司而言，基本只关心两个，法人税和消费税。按照目前的政策，个人公司在年度流水1000万日元左右，无盈利的情况下，法人税大约是10万日元左右，消费税在50万左右，会计记账和税理师费用取中间值算100万，合计大约160万日元。可以看出，大头的税费在消费税上，但如果你公司年度营业额低于1000万日元的话，是可以不缴纳这部分费用的。于是就有人想出，连续几年公司营业额都只有大几百万，以此避税，这种可以吗？答：可以，但有风险。根据我们的经验，如果连续两年或者多次年度营业额低于1000万日元，那么入管局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你的公司是否能撑得住，进而质疑你在日本是不是在创业经营。毕竟算你公司 30% 的利润率，那么一年的利润还不到300万日元，而东京如今的毕业生很多起薪都要到300万了，合着你的创业公司一年的利润都养不活一个大学生是吧？这种很容易被入管局盯上，导致后续无法续签。如果你要问我公司营业额在多少比较牢靠，我这边和十几位行政书室税理师沟通后有一些浅薄的猜测，仅供大家参考。公司年度营业额至少1000万日元是保证续签的前提，如果要拿三年或五年签证，营业额建议到2000万日元以上。说到年金这东西，可能有新来的朋友不太理解，这里带大家复习一下。日本所谓的年金其实就是中国的社保加养老二合一，通常分两种，一种是国民年金，一种是后生年金，涉及的东西很多，这就不展开了，简单说一下两者的区别。国民年金相当于普通保障，通常针对于低收入人群、无固定工作的兼职者，自己全额缴纳。后生年金相当于高级保障，通常针对有正式工作的正社员，由公司和个人各承担一半。不同于部分国家的社保医保按人头算，日本年金缴纳以家庭为单位，如果夫妻双方一方持有经营管理签，另一方无业持有家族志在签证，那么只需要缴纳一份年金，全家人享受，其中包括未成年的孩子。但如果另一方也选择上班，那么就要从家族志在签证转为工作签证，那么也需要缴纳年金了。这也是为什么 日本家庭主妇普遍被大家视为一种职业，因为可以帮丈夫省年金、省税，生孩子还发钱，一人缴纳，全家医保养老全搞定。而涉及到经营管理兼续签的方面，主要是后生年金的缴纳。经常有人咨询这样一个问题，自己可不可以不缴纳后生年金，选择缴纳费用较低的国民年金？直接说答案，暂时可以。什么意思？就是根据目前的现行政策，缴纳基础的国民年金目前不影响你的签证更新，但如果你有志于长期生活甚至入籍永住，那么后生年金是无法避免的一个选项。至于你要说我能不能最基础的国民年金也不缴，你觉得呢？其实在之前还真有人这么做，就是啥钱也不交来日本弄个长期签证，然后拖家带口来看病。一来日本有大病上限制度，就算你来看癌症，根据你的收入，不管用药手术多少，不会超过你年收入的一半，直接避免了因病返贫。二来你刚来日本，日本的医保系数低，第一年就几万日元，折合人民币两三千，所以不少人年金不交，就交个第一年的低额医保，搞跨国套利的，美其名曰日本政府太傻，羊毛不薅白不薅。在这种前人种树的优良传统下，日本民间的反对声越来越重。而去年10月份，厚生省正式发文，要求自2024年10月起，移居到日本的外国人都必须加入年金。但这个时候又有人说，养老金这事儿就是庞氏骗局，现在交钱谁知道以后拿不拿得回来。对于这种论调，评论区有人说，你说的这个日本在哪儿？这里简单科普一下，如果单从定义上来看，庞氏骗局的本质是用新钱还旧钱，本金被转移或者消费，而年金制度的核心是用当下年轻人的钱养当下的老人，理论上也是用新钱还旧钱。这么看二者长得确实很像，但别忘了庞氏骗局的核心在骗上，还不上的才叫骗。养老金的本质区别是，新钱还旧钱之后，剩余本金是用作投资增值，用收益来覆盖今后的支出。只不过当下老龄化加剧，新生人口减少，这个收入支出的比例严重失衡，所以才会面对养老金困局。但日本目前年金的支付压力并不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年初发布的数据来看，日本养老金投资基金持有的海外股票规模足以买下整个泰国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远没到发不出养老金的份上。而后生年金则会影响到后续的入籍及永住，特别是永住必须从头开始交，全部交齐，之前没交的也得补上。因为理论上就算你的公司没有任何雇佣，但你自己这个董事长也得兼职保安、保洁、保姆，那也得算个正式员工，所以得交。可以这样自我安慰一下，就是后生年金理论上是公司交一半自己交一半，你这一人的公司等于全部自己交给自己，这钱也没便宜外人，所以也不算吃什么亏。至于缴纳多少，既然你公司就一个人，那就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给自己开多少薪资了。从兜里掏钱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如果说好处的话其实也有，那就是除了养老金这个远期收益外，如果你拿到入籍或永住时，日本对于第一套房产提供超低息贷款，利率在0.5%左右，这个贷款金额通常是你年薪的6到10倍，算是多年缴税的一次性福利。而且缴纳越高，你公司后续的银行商业贷款获批率也越高，所以具体交多少风险由人，以及你在乎长期收益还是短期收益，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如果一定要给一个数值，那我只给出一个下限，就是最低你应该给自己开多少薪资。我的建议是300万日元的年薪，25万美元，毕竟再低就赶不上应届生了，这个实在说不过去。那么按照这个薪资水平需要缴纳多少后生年金呢？答案是每个月7.5万日元左右，一年就是90万日元。这个费用每个月会从法人账户里直接扣除，记得账户里放够钱就成。同理，如果你公司的员工不止你一个人，所缴纳的年金就会更多，毕竟公司还要负责雇员们一半的后生年金。但对于入管局来说，这都是加分项，毕竟你这是实打实的给日本创造就业岗位和给钱。而除去年金以外，雇员多本身也是一个加分项，特别是本地员工。这事儿往小了说是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往大了说也可以算是推动当地的发展，全看笔杆子怎么写了。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日本经营管理签证设计的初衷是，申请人来日本创业，首先你得证明能养活自己，然后尽可能的造福社会。而这里的造福社会本质上就是税收、年金和促进就业。可能有朋友会说，那我雇佣自己的家人朋友可以吗？当然可以。经营管理签目前没有强制要求员工雇佣，除非是某些特定的行业会有专门的要求，比如餐饮行业要求必须有一个厨师、一个服务员。毕竟没有一家餐厅能老板一边颠勺一边点单一边上菜的。而其他行业诸如设计类、商贸类是允许 cover 跑团做，自己既当员工也当老板的。所以目前雇佣员工是加分项而非必须项。但根据我们的实地经验，雇佣本地员工其实在入管局眼里是极其亮眼的表现。毕竟你雇佣外籍员工无非就是增加年金收入，人家政府大概率还要搭进去一张工作钱。但如果你雇佣了本地员工的话，在以上政绩外还能加上促进本地就业，顺带还省了一张工作签。对你而言差别不大，但对于公务员来说这属于两项成绩。这里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我们之前有一位客户是做视觉全案的，开始工作室就自己一个人，租了一间30平米的办公室。一年后随着项目增多，就招了2个东京本地的应届生。按理说公司扩到3个人了，办公室的面积也得相应扩展，但恰逢21年，他们这个小工作室就一直保持着居家办公线上对接，等到了续签的时候才想起来办公场地的问题。但入管局得知是设计工作室且有2个本地雇员后，先是表达了理解，随后奉上了感谢，最后续签时更是直接的下了无数创业人士梦寐以求的3年签证。至于扩展办公室的事情压根儿没人提。看到这里我相信肯定有评论要说，嚯，又图穷匕现骗人来日本移民了是吧？那我这里再重申几点。一，日本不是躺平天堂，如果你在原生国度都无法躺平，异国更难躺。二，经营管理签证本质是老板签证，至少也算是高净值人士的跨国策略。我们不止一次说过，如果资产低于 A8 建议不要来，这会直接导致你的消费降级。三，因为创业的不确定性叠加日本5年入籍10年永住的政策，在这个长周期里会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你缺乏足够的资金和靠谱的团队，这事儿你搞不定。但在这2年的热潮之下，总有人利用信息差避重就轻，忽悠了一批又一批的中产出海。我们不愿意也不屑这种做法，我们的宗旨是清清楚楚地告诉你有利是什么，有坑是什么。这些你都懂了后你还是觉得可行，那咱们再聊。 OK， 那么下一期我们再来看看经营管理签证续签路上那些前人踩过的大坑与陷阱。